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四月，已经是四月二号了啊。那么，是台长信箱的，可以说是第五期，因为我们每三个月呢有多一期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时事，然后我们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啊。那么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那最近发生的事情挺多的，那么主要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啊。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奋起反击，那么现在呢还没有谈判，所以呢俄罗斯一方面在进攻基辅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很大的挫折，所以他宣布要退军啊，撤军，说是把重点放到东南部啊，那么就是马里乌波尔之类的，还有一些分裂的两个地区，就是顿涅斯克跟卢宁斯克，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曲折，因为卢甘斯克不是卢宁斯克，就是这过程当中有很多曲折，就一方面呢俄罗斯撤退的过程当中还在攻击基辅，然后另一方面呢有传说那个乌克兰反攻俄罗斯，那个把接近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油库给轰炸了，那么给那个他们部队供油的这个目标或者是任务造成了很大的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么这个事情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俄罗斯在撤军的时候呢他在路上还埋了很多地雷啊，现在有很多众说纷纭，就是说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媒体，他们说那个乌克兰总统想要投降啊或者什么东西，就说相当于是很多提说这个泽连斯基提出很多卖国的想法，那这个都是很扯淡的啊。那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是 G7 啊，就七大国集团，就是包括日本啊英国啊和加拿大美国，然后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低国家啊，他们这就是开会，就是其他国这个首脑峰会，就是拜登也去了，然后就是一致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是没问题，就说统一步调要制裁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呢就是他也有反制裁，反制裁其实是一比较奇葩，就是那个普京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要用卢布来购买又支付，那这个其实没有在我的理解啊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制裁的一个方向就是不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原油，那么买都不买你有什么支付有什么差别，对吧？这是另一个呢，就是美国跟欧盟都要求中国就是不要帮助俄罗斯，而且是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美国其实跟中国在特朗普执政的后期就紧张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那么中国其实一直在妖魔化，可以说一直在妖魔化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拜登没有直接跟中国撕破脸， 就是还是给了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去帮俄罗斯，你至少不要提供武器，不要提供经济援助，或者说给不要给俄罗斯救命稻草。那么前两天那个欧盟也给那个跟中国首脑开峰会的时候，就是视频峰会的时候，也是一再的警告，就是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那么中国说实话就是照西方的报道说是一通废话，就是承诺明确承诺的话一句也没有，所以呢想听的话都没有，想听的话就是能不能承诺就是不帮助俄罗斯，特别是不管是武器还是经济方面啊。实际上虽然说那个美国跟欧盟一直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那么在推特上面跟那个其他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渠道社交媒体啊，就是其实所谓的是有证据的，就是说比如说从四川出发41节那个车厢铁路直达莫斯科，那你这个41节车厢的这个火车专列过去装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是一种事情。那么前段时间还有一架飞机说是装了一架飞机飞到莫斯科，然后又飞回来折回来，在空中说是什么这个飞机的故障。实际上呢，你有故障，为什么继续飞了七八个小时，在空中一直盘旋又飞回来啊？那么当然，有一种说法是快飞到的时候说被美国发现了，然后要有面临制裁，那就是最后呢又折返了。那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就是很多人还是很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卷入这个战争，就是因为俄罗斯它首先入侵乌克兰之后，就是世界基本上都在制裁俄罗斯，所以呢，这个叫所谓的经济和武器，对吧？就是国际社会联合制裁的俄罗斯的话，它有6000亿美元的在海外资产都给冻结了。那这冻结了，照美国，不管美国的法律还是这些，比如欧盟啊，或者国际上的法律，它冻结了之后，是不是要把这些钱拿出来，去最后去补偿或者赔偿给乌克兰呢？那你这个，如果这个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它占这个整个的资产很大的话，那么冻结的话还是损失很大的，因为这个国力啊，整个国力就下降得很厉害。再一个是它俄罗斯的那个卢布啊，就是跳水也很厉害，因为它据说是据说那个以前卢布还是挺值钱的，就是一个人民币能换，就是以前2014年，就是以前他们去占领这个克里米亚之前，那一个人民币能换3-4个卢布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不是3-4个，30-40个，就是这个卢布，就是。现在卢布跟日元差不多，那么这个贬值就特别的厉害，你就是差了个数量级了，所以呢，这个是还是很夸张的。那么，这个整个经济就是俄罗斯本来战前跟那个乌克兰，它就是入侵乌克兰之前，它还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那么现在它这么被全世界制裁之后，它就倒了，就是经济上有可能会崩溃啊。这个是他这个战争，他实际上没有赢，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想一天之内就搞定，那现在5、6个礼拜了，就是都没有，反正是都没有搞定，然后是陷入了僵局， 现在俄罗斯不得不要再往后撤，虽然说他嘴硬啊，我回到了什么但那个分离地区，分离地区实际上他没有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这个顿涅斯克跟卢甘斯克已经在他控制范围内了，现在他反而被打退了一段距离，就是以前他还包围了这个东部、东南部的城市叫那个乌布尔，就是那个，他现在就已经被打退了，就是10英里啊，就是所以呢，乌克兰各地都在反攻，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大的事情，俄罗斯可以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核大国，然后除了美国之外，他的军事力量是最厉害的。就是原来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谁不敢，谁不听话，他就揍谁，是吧？就是以前胆固车臣，还有格鲁吉亚，然后那个亚美尼亚，还有乌克兰，他都打过，很多国家都他都入侵过，就是只要谁不听他的话，他要入侵。所以现在就是说，乌克兰这一集，反击确实是，虽然说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很震惊、很惊讶，就是俄罗斯这么不堪一击啊，就是那个，而且他入侵的时候死伤惨重，这个部队，虽然说他也造成了乌克兰就是很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且他杀死了几千个那个乌克兰的平民，而且让那个至少400万乌克兰人逃离乌克兰，成为国际难民，然后还有近千万的那个乌克兰人都是流离失所，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园，因为的房子都炸平了，就没有地方去了。那么这是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灾难，因为俄罗斯还轰炸了那个马里乌波尔的剧院，就是这里面，剧院的屋顶上都写了是小孩的剧院，然后都还在造轰，然后很多就是医院啊什么都给轰炸了，所以呢，现在联合国也是在说这个俄罗斯这是战争罪行啊，那么，拜登呢也说普京是战犯。然后呢，还说那个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啊。那么虽然说这个拜登政府后来又澄清，因为他这么说的话，可能会引起国际纠纷，是不是说你美国想要试图就是去试图去颠覆俄罗斯的政权？那么，就是美国，不管是哪个国家是比较，不管哪个国家有多么糟糕，他都曾不会去颠覆，过去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所以呢，他还是要澄清一下说，拜登总统当时这么说，只是说，照他自己的心情，就说，或者说在这种情形下，是一种个人情绪的一个表达，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国的政策就是想要把普京赶下台。那么，这些战争的动态呢，就是说有很多给人很多的思考，因为特别是首先俄罗斯它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专制的国家，因为过去20年都是普京在掌权，所以呢，他虽然说是，俄共或者说以前苏共啊，就是倒台之后，理应是进入一个很民主化的一个社会，但是呢，实际上被普京当政之后，就是，就没有改过，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那么反对派领袖呢，也不是被下毒、被谋杀，就是下监狱，所以他就一直一直的，就是当权下去。那现在他这么一个专制的一个社会， 专制的一个国家去侵犯一个民主的，就是这乌克兰这个一个邻国，那么最终呢被打得满地找牙。虽然说他最终会怎么收场，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拭目以待，因为完全大家都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结果，对吧？然后呢现在俄罗斯到这个程度呢，他有可能我们也不想也不会猜想，但是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俄罗斯是不会赢的。他那么他会不会动用化学武器或者核武器呢？因为美国跟欧盟都下警告了，就说你不要玩火，对吧？就是你这个是底线，你动底线的话呢，如果就是北约也介入进来的话，因为俄罗斯现在连乌克兰都打不过的话，北约再进来，那不就是他可能早死，对吧？因为现在前面有很多人在说一些段子，就是说这次俄乌战争就是那个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战争。那么实际上呢，结果呢，俄罗斯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结果北约还没出手，对吧？那么如果北约一出手呢，俄罗斯可能这个政权真的要颠覆了，就是，那么就是现在在对岸的，就是中国大陆对岸的台湾呢，其实也很关心这个事情的。台湾经常在游行说支持乌克兰，再一个是也给台湾。他们想要保卫自己，就是一旦中国大陆就是像俄罗斯这样就进入乌克兰一样，就是想要收复台湾的话，那台湾能不能从乌克兰那边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能够坚持不懈的能够抵抗，对吧？然后当然也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啊，国际社会它可以像美国、北约，还有这个七大国集团，他们没有帮着打仗，但是他们也没有，但是他们送了防御性的武器，他们这个放了，那飞机没有放啊，但是他放了那个防御性的武器。那么还有各方面的支持，再加上全面的制裁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他就扛不住了。那么以后如果照这个模式，如果中国他要收复台湾，那么台湾也就是向乌克兰学习的话，那么对这个在中国大陆这方面可能也不一定能扛得住。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于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袁说事，我们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 我是小袁。那我借这个机会呢，向大家阐述一些我们对一些时局的一些看法。下周中国电台的微博啊，就是从3月1日起开始大幅度的报道俄乌战争的一些就是实况，那么就是最新的更新。那我们用的新闻来源呢，就是包括《纽约时报》、《美国之音》、CNN 还有法广啊。那么，没有一条新闻是杜撰的。然后呢，那很多都是翻译的，加上图片。那么，因为3月21号就是中国出了一个空难，就是东航的飞机从昆明飞往广州的。航班啊，在广西梧州上空啊坠毁。那么当时我们就同时报道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就乌克兰的战争，还有一件就是那个东航的空难。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乌克兰的报道多一点，一天可能有四五十条，那空难的可能有4-5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有一次应该是操作失误，就是说那个。乌克兰的战争的报道，就是用的照片是东航失事的一个残骸的一个照片啊。那新闻本身是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因为这个我们来源都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正宗啊，就是不是小道消息。那么，也就是乌克兰战争导致乌克兰人就是流离失所嘛。那就因为这个用出了一张照片，那么就国内的小粉红就纷纷的向微博去举报，说我们用东航的照片去做虚假宣传或者说造谣。那么然后呢，国内很多大 V 就好像抓到了什么东西，就进行围攻啊，对我们围攻，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媒体，中文媒体，然后他们完全罔顾我们的，就是我们下午中文电台在微博已经有10年了，就是那么那你如果微博对美国在美国的中文电台或者说对美国的华人这么排斥的话，那你微博为什么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市呢？对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多华人要跑到美国来呢？这个东西你的华人都这么敌视的话，而我们最后就是他微博封号，然后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是 appeal 了，就是然后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考虑，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说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说继续封号，要封一个月。那么我们对这个决定表示遗憾，然后那个国内的小粉红在辱骂谩骂是没有停过。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奇怪，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微博的这个环境却非常的就是暴力啊，就是戾气十足啊。那么就是他们都想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心理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是现在国内这一些老百姓或者什么网民也好，或者微博用户也好，他们对美国这个敌视都是怎么来的，然后就容不得一句中立的，或者说连中立的新闻都容不得。那我们只是说我们这个新闻本身只是说俄乌战争或者是俄罗斯侵略入侵乌克兰，造成乌克兰有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新闻哪句话是造谣了？没有，这就是事实。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这个社交网络平台第一大品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个上市公司，你培养的你能容纳的全是美国是，就是。美国是坏蛋，然后中国跟俄罗斯是好人，你只培养这种所有的人，那你不是就想中国跟全世界作对吗？你现在美国也在警告 中国，然后那个欧盟也在警告中国，你不要帮俄罗斯。那你现在所有的网民，就是所有的新浪的，就是这个粉红一号，或者说网民一号，所有的微博用户，你只容纳一个声音，就是美国是坏的，中国跟俄罗斯是好的，你中国就是帮助俄罗斯，那你不是跟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趋势在作对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无语啊，就是说，微博你有不管是大 V 有多少粉丝又能怎么样？然后你这个新浪微博你，在美国上市又怎么样？当然不久我们也在报道这个新闻，就是美国已经证监会已经通知了中国六家公司要那个退市，就是包括新浪微博，包括百度。因为这个是技术上的，比如说你没有遵照他那个审计的规定啊，这个美国有这法律啊，然后你没有配合啊，什么东西。那实际上新浪微博最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大 V 对吧，就是然后不管是明星也好，几千万的粉丝也好，那到最后就是全成为政府的帮手，就是如果哪个大 V 他的影响力大，那有可能这个大 V 就要麻烦了。那就是以前的有薛蛮子被嫖娼对吧，然后后来有很多大 V 都被那个封号了，然后基本上消声了。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新浪微博啊，就是你如果配合公安或者配合政府做的话，你这个企业就没办法做好。以前就是美国有两个跟公司大公司相关的事件啊，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公司能够做好。一个是雅虎以前雅虎以前在中国也有那个雅虎的中国网站的，然后呢他以前把一个就是中国1亿人士的电子邮件跟个人信息交给了，就配合中国政府的工作要求，就交给了中国政府，然后导致了这个1亿人士的那个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被逮捕。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在美国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雅虎的高层三番五次的被美国国会叫过去作证，那最后雅虎最终不得不他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那最后雅虎本身他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比谷歌都大，比 Facebook 还没出来，比谷歌都大，曾经还想收购谷歌，收购 Facebook, 然后他最终呢他自己卖掉，就是这么家公司，他就是说明他是不遵守那个，他这么一件事情，他只是要配合中国政府的那个要求，然后呢他不遵守一个作为企业应有的道德规范，那么在美国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就是苹果公司，就说有一年那个在加州有一起枪杀案，就是一对夫妻他们把一个精神病院的员工十几个全部打死，那么他们自己后来也死了，但是就他们的现在不记得是不是警察把他们打死，他们在警察围攻的时候自杀了啊。那么他们有手机，苹果手机在现场，那么那个就是警察局打不开嘛，他们就跟苹果公司联系，因为而且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加州嘛，苹果公司所在地，跟苹果公司联系，要求苹果公司协助把它打开，苹果公司就坚决拒绝，说我们要保护那个用户的隐私。那最终这个美国的法律没有强制要求苹果公司配合它，因为这个苹果公司也在遵守美国的法律。那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苹果现在做成那个全宇宙对不对最那个，或者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值最高的一个上市公司。那这个就是说他们能做到。那你中国的这个微博，你这个微博就是说封就封，然后就是完全变成政府的打手的话，我觉得这个他从那个美国 从美国上那个证券市场退市是完全应该的，最终它会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去。我觉得这个这个微博培养的这些粉红也好或者什么都是最终都会都对自己都也没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本来是一个百花齐放，就是所以什么观点都可以有的，你现在只剩下政府一种观点的话，其他就是连中立的理性的客观的一些观点或者事实一些新闻都容纳不了的话，那这个社交平台是一个可怕的平台，我们大家都是就也可以说是非常遗憾，可以说是非常遗憾。那你为什么说啊、哦、我们是美国驻美我们有美国的很多的华人对吧，就很多华人粉丝也好什么的，我们对自己的祖国还是有感情的。那你我们现在发了一条中性的一条非常中性的一条新闻，就是没有只是说没有像中国都在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说是乌克兰在引起战争，这种不是指鹿为马吗？那在颠倒是非这种我们只是没有像小粉红那样颠倒是非罢了，我只是说了一个事实，就被你们围攻，就被你们说什么什么滚出什么中国，那你好了，你中国也滚出美国，对不对？说以后永远不要跟美国打交道，对不对？你这个那你就是也不要用苹果手机，也不要用安卓的那个系统，那手机都不要用，那个电灯泡还是爱迪生发明的，对不对？这个汽车轮胎什么东西，那互联网也是美国人发明的，都不要用嘛。这个这不就滚，你们自己不就滚得清楚一点了吗？从美国滚出去嘛，对不对？这个太，这现在这种言论真是太奇怪了，真是。那我们就是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许多铁链女啊什么这种事情，就说人家只是伸张正义，有的就是铁链女所在那个徐州，然后有个丰县，然后丰县出去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导演叫王胜强，那人家说的很清楚啊，就是乌克兰那种打仗的地方，这么危险的地方有很多中国人都去了，那为什么丰县就没有人可以去？那说明丰县比这个乌克兰比战场还危险。那就是说人家你这个女孩被人家拐卖，被人家强奸，被人家虐待这么几十年，然后现在终于有了线索，她的她父亲去世了，她妈妈在哪里，他还叔叔或者舅舅，那有了这些信息为什么不让他们见面，这种质疑是正常的，结果因为微博成了这个公安的或者说政府当局的一个工具之后，你就把他给那个把他号给封了，然后还去逮捕他，上门追捕，哎，这个是什么一个社会，这个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就非常，就是说如果整个的环境就说你是微博成为整个政府帮凶，然后整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社会就确实非常可怕的，就是没有你总有一次你现在小粉红总有一天也轮到你自己，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上海封城啦、然后有的人你可能自己是小粉红一直站在政府的立场，但政府要封你的门。要封你的门，封个十天八天没有吃，没东西吃，你怎么办？你再继续唱战歌嘛？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国内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也是有很多华人，有很多华人的社区，但是我们之所以也关心中国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中国有感情，希望中国也好，但是你现在就是如果这种事情就是说非常非常非常离谱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你如果不感到愤慨，就是说比如说铁链女，有很多人都说了我跟铁链女之间的可能啊，就是你不管是你的 姐姐妹妹，或者说你女儿或者什么东西，跟弟或者说或者兄弟姐妹，然后亲戚或者什么，就是女儿或者什么，那甚至自己身上，跟体内女之间的差别就是一记闷棍。那你有可能，你也可能就是女性被拐卖，被轮奸，被怎么样？最后还被那个锁链给锁住了。最后就是当全国人民都去关注的时候，他就失踪了，也会轮到你自己身上，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对那个上海现在也有一些疫情，那么我们其实这跟武汉最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刚爆发疫情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张，而且有很多就是而且那当时的病毒的致死率是很高的，而且大家看到之后，封城之后大家都觉得很绝望，而且医疗物资匮乏，所以基本上全世界的华人都动员起来了，把当地的医疗物资、口罩、防护服、手套等等全部买空了，全部寄到了中国，真的就是挤飞机的。当时这个就你这个华人的爱国热情你真是无法想象的。最后中国缓过气来了，就是那这些病毒又慢慢的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后，中国的反应就是比如说美国人他想美国的华人他想回中国，当时一个官员说这是千里投毒，说箭射走过你不在，千里投毒你第一，对吧？你这个就是非常的伤人心的。而到现在就是现在上海就是全世界过了，已经进入第三年了，疫情已经过了两年多了，就是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就是全世界的疫情基本上都在缓和了，因为各地都在打疫苗，而且这个疫苗是管用的，最关键这个疫苗是管用的，就是它这个审查呀，或者说临床试验做很多很多次，然后审查然后批准都是很难的，然后最终就是基本上全球都就是不说不管是美国这个很多国家它的疫苗接种率很高之后，现在基本上生产生活全部恢复正常。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我好像美国疫情已经过去了，那生活都恢复正常了。但你在中国这两年都在干嘛？现在疫情又抬头了，就是像上海这样的魔都，这么大的国际大都市，你就一封就整个封城了，而且有的人在家里面，像就是一家人七个人，有五个人阳性，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们出去。就是想要把他关在里面，或者饿死还是什么样，最后都病死。还有小孩就是十几个月的或者几个月的，都要跟父母分离了去隔离，然后发烧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没人管，这个就是都看起来都非常的让人痛心。就是说你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就是开发疫苗接种疫苗，你中国这个在干什么？为什么现在奥密克戎这种就是可以说是病症很轻的一些就是病毒，能够把整个魔都给封起来了，然后那以后今天上海，明天北京，后天的广州或者深圳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个中国还有完没完了？就是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松一口气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以前了。你中国这个你的疫苗在哪里呢？你的疫苗既然不管用，为什么给大家打？那就如果你是管用，为什么打了还会传上，还跟没打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吧？你这个就一定要纠错，你如果这个错不纠正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没完没了了。你就是说以前还是说那个增长率有多少多少，那你上海都停摆了，然后以后各个城市都停摆的话，不可能有增长率的，而且就是非正常死亡率会越来越高。就像这种像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梦魇啊，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上海的疫情能够早日过去，然后呢就是政府在考虑这些措施的时候，不管是这个社会动态清零啊这种政策，就是说 要反思它，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的成本啊？就是值不值得？再一个是你这个疫苗，就是，你这个疫苗如果国产的疫苗不管用，那么你海外的疫苗，就是美国的疫苗也好，或者什么，你干什么不买？就是你是救人的，你不是救面子，对吧？你前面疫苗不好，就你承认一下不好，就不用停用就好了嘛。就是说，你这个没要用的疫苗，你去打它，那不是害人吗？然后呢，就，然后你这个疫情就完全没有办法抑制了，对吧？你就是说，可能永远就是一年、两年、3年、4年这么拖下去，这整个国家就垮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对这个事情，就是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感到非常的、非常的遗憾，非常的揪心啊！就是我们毕竟是就是同根，本是同根生嘛，对不对？就是你在一个虽然身居海外，然后关心这个祖国人民的这个幸福生活啊，也希望能够就是中国这疫情能够早点过去，然后能够尽快恢复那个正常的生活啊。那么今天的小袁说事就这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总电台接下去的节目，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